我们已经探讨了摩西所强调的以色列全民的多元差异里，犹大和他的后代的这个部分。现在要来看创世纪里约瑟和他的后代这个部分。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创世纪37:2-56，约瑟是这个部分的主角，而且在这几章里，不像他的兄弟们，约瑟是一个被高度理想化的人物。事实上，摩西对于约瑟品格瑕疵的唯一暗示是记载在37:2-11故事的最开头。我们看到约瑟向父亲报告哥哥们的劣行而激怒他们，他也对他们夸说那些关乎未来的梦。但即使是这个负面的描述也是很隐约的，因为摩西在第二节讲到约瑟那时只有17岁。除了这么一点暗示性的小瑕疵，约瑟整体的形象是正面的。他忠心的服侍波提乏，抗拒他妻子的诱惑，在服侍波提乏过程中毫无差错。当他的哥哥们来见他时，他明智的测试他们，即使他们曾经恶待他，他还是仁慈的对待他们。他也显示对父亲和便雅悯的爱，身为埃及的治理者，他祝福了许多国家。摩西用这些方式描写约瑟，正如雅各在创世纪49:26对他的描述，约瑟是在兄弟中做王子。实际而言，我们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约瑟在他生平必然多次犯罪，除了耶稣之外，每个世代的人都是如此。那么摩西为何要如此理想化约瑟这个人物？他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上帝给予约瑟和他后代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有特别显著的位分。约瑟和他后代的显著地位首次出现在创世纪48:1-22，对于约瑟两个儿子的特别安排。在这几节里，雅各祝福约瑟的儿子们以法莲和马拿西如同是他自己的儿子，按照历代志上5:1，流变因为乱伦而失去长子的位分。因此当雅各领养以法莲和马拿西如同他自己亲生的，那就意味着约瑟如同是雅各的长子，领受双倍的福分。这个安排里一个很吸引人的片段是出现于48:13-20，雅各的祝福是把以法莲置于马拿西之上，约瑟细心地安排他的儿子们站在雅各面前，好让雅各的右手，就是祝福比较大的手，能按在马拿西头上，而雅各的左手祝福比较小的手是落在以法莲头上。这样的安排很合理，因为马拿西是约瑟的头生儿子。可是雅各没有解释的就把手交叉，用左手按着马拿西，而右手按着以法莲。约瑟不喜欢这样的情况，设法要挪移雅各的手去抬举马拿西。创世纪48:19如此记载接续所发生的，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马拿西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以法莲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或是说他们要成为一族。类似像民数记2:18-21和申命记33:17的经文显示，以法莲支派后来比马拿西的人数更多更显赫。事实上以法莲是如此苍大，以致到了王国分裂时期，以色列整个北国通常被称为是以法莲。也许这一切看起来和现今跟随基督的人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在约瑟与他弟兄们的那个世界里，上帝赋予以法莲未曾预期的显赫，显示出上帝命定的安排，对于摩西原本的听众，在他们的世界里却是格外重要。摩西书写创世纪，他即将要把带领国家的权柄交给他的弟子约书亚。然而约书亚却不是像摩西亚伦那样来自利未支派，也不是来自君尊的犹大支派，而是来自上帝所祝福要超乎其他支派的以法莲支派。事实上摩西在这段记载里强调以法莲，是要证实他选择的继任者是正确合宜的，只有等约书亚过世之后，犹大支派才升到显著的位置。但是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进入应许之地的是以法莲的约书亚。 身为现今跟随基督的人，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的这个层面，使得我们认识上帝在我们的世界里所命定的多种祝福和角色。在他的国度奠基开启时，耶稣以各种恩赐祝福他的子民，例如使某些人成为使徒、先知、教师等。他呼召不同的人，赋予他们不同的权限、职责。基督确立这样的多元性，不是要区隔他的子民，而是要他们能彼此结合。在整个基督国度的延续进展时期，圣灵继续按着他的旨意赐下所有恩赐，而且到了国度成全圆满时，我们还会看到上帝以不同方式来尊荣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当我们将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应用在我们现今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认清和重视在每个世代上帝对于他的子民不同的命定和指引。